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欢迎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过几日就是复活节了，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复活节到底是什么来的呢？是兔仔蛋、朱古力、长周末假期，亦或是一个跟耶稣有关系的节日呢？讲到复活节，好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超级市场里面彩色缤纷的又吸引的朱古力蛋。但是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了解一下复活节真正的主角耶稣。一般人认识基督教的节日以圣诞节是最为熟悉的了，其次就是复活节。复活节是纪念耶稣死而复活的日子。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至于兔仔和彩蛋呢，其实这些都是后来西方民众民间文化加入去的象征。兔仔是象征生命力，蛋呢就代表新生命，所以亦都不是完全无关系的，只是焦点有些偏了。现在我们讲回耶稣。耶稣在2000多年前在以色列出世的，他在30岁之前是一个木匠，过着传统的犹太人生活。在30岁之后，他就开始教导大家正确做人处世之道，帮人医病赶鬼。他在3年传教的生涯里面，因为他的医病效果非常之好啊，讲的说话又有道理哦，所以他的名声就越传越广了。同时相信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就引起了犹太教祭司和那班长老的妒忌和怨恨了。于是他们就商量怎样去杀死耶稣，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人相信他们，也都没有人供养他们的了。于是他们就收买了耶稣一个门徒叫做犹大，帮他们迫害耶稣啊。耶稣去到耶路撒冷，跟他12个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多次说自己将会受难，但是会复活。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后，犹大背叛了耶稣，他带埋罗马帝国的巡抚调兵去捉耶稣，将耶稣绑住带到去大祭司那里，由祭司、长老和门徒捏造假证据，对耶稣进行非法审判和殴打。但是由于罗马人统治之下，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是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的，所以他们就将耶稣绑住带到去罗马总督衙门那里，交给比拉多审判。他们诬告耶稣煽动民众叛国，反对向罗马帝王交税，希望比拉多能够判耶稣死刑。其实比拉多在之前就认识得耶稣的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独生子比罗有一只脚是瘫了而且枯干的，同时又染了怪病，瞓在床上边起都起不到身啊！所有医生都睇过了，都冇办法医得好。后来被耶稣的神力医好了。在比拉多对耶稣进行第一次审问的时候，耶稣已经否认了犹太教长老对他的诬告，而且他还跟比拉多说，他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我是为这样而生，亦都是为了这样来到人世间，特别是被真理 作见证。比拉多好快就明白耶稣是无辜的了。比拉多就讲了，我查不到这个人有什么罪过。比拉多知道大祭司是因为妒忌才要陷害耶稣的，再加上耶稣是自己的仔的救命恩人，所以他就不愿意判耶稣有罪。但是犹太教长老不愿意放过耶稣，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指控，不将耶稣置于死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而比拉多希望自己在任期之内，犹太人不要被他搞出什么麻烦。任期满了之后，他希望可以继续顺利升官，因为这样不想得罪这班犹太长老。他想了一个非常之圆滑的办法，就是将耶稣交给罗马帝国分封的犹太王希律，由希律来处置。分封王希律当时刚刚就在耶路撒冷，他见到耶稣之后，就叫耶稣做一件神迹的事出来给他开开眼界。耶稣是来救人的嘛，怎会做这些这样的事的。耶稣坚决不做表演，然后希律又戏弄耶稣。耶稣对希律的戏弄一概不睬他。犹太教这班长老向一边极力陷害耶稣，希望希律杀了耶稣。希律不想得罪犹太教的势力，于是他就下令将耶稣又送回去比拉多那里。同时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比拉多，信上面是写着要比拉多今晚就要将这个犯迅速处理，因为他听日要去罗马在帝王面前为他讲好说话，同时又派人暗示一定要处死耶稣啊，否则的话呢就会在帝王面前控告比拉多。没办法了，比拉多唯有再次审问耶稣了。在犹太教长老煽动之下，同埋犹太民众大声叫要处死耶稣的口号之下，比拉多传召所有的祭司同埋老百姓，对着他们讲，
你们带这个人来我这里，说他诱惑老百姓，看来我就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但是查不到他有什么罪，就算希律都是这样，所以他才将耶稣送回来我这里。由此可见他没有做过什么犯罪的事，为了这样我要责打他，将他释放。
原来当时刚刚是犹太教逾越节，犹太人有一个惯例，每逢歌节随着众人的意愿可以释放一个囚犯的，但是当时犹太民众宁愿释放一个杀人的强盗，亦都不愿意释放耶稣。那班犹太长老甚至还直接跟比多拉说，
如果你释放了耶稣，这样你就不是罗马帝王的忠臣。
比多拉听到之后有些胆怯，就带着耶稣出去，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普华石柱的地方，就在那里正式坐堂判案。在这个时候，比多拉依然很想释放了耶稣的，就再次讲他自己的立场，但是很无奈啊，民众一直很大声地叫钉死他，钉死他。比多拉又第三次问，
究竟为什么呢？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实在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因为这样我要惩戒他一餐，然后释放他。
在这个时候，民众叫得更大声， 要比多拉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比多拉考虑到不想有什么问题发生影响他升官，再加上他那个懦弱的性格，于是他就拿水在民众面前洗手，然后说，
流这个异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了。
他说这个异人是正义的义，民众就很大声地回答了，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就命令鞭打耶稣，同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比多拉这样讲一句，耶稣的死是不是跟比多拉就没有关系的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过几日就是复活节，咁我哋就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然之后复活嘅故事。上一节我哋就讲到罗马总督比拉多想释放咗耶稣，但系民众不断咁样叫要钉死耶稣。比拉多就洗完手之后就同民众讲：流呢个异人嘅血，罪唔响我，你哋承担啦。当时的民众亦都回答说，他的血是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这样讲完这句说话，是不是他就没有罪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单单在人世间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判一个人有罪或者没有罪，是依据法律条文和证据的。比多拉作为当地的最高司法官，在耶稣没有触犯过任何法律条文，亦都没有任何证据之下证明耶稣有罪的情况之下，不去维护司法的尊严，反而放弃他的职责，顺从邪恶，判没有罪的人死刑。另外，就从总督这个职责的角度来看，民众要违背帝国法律乱禁礼，他就有责任去评定，而不是向这些乱民屈服。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耶稣的死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是死在叛徒犹大的出卖，第二是死于当时妒忌到发狂的那班犹太祭司和长老，以及被他们影响煽动的分封王耶律和民众。还有比拉多亦都是因为他的私心胆怯懦弱，从而对邪恶的人服从。所以比拉多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绝对有罪的。比拉多亦都因为这样留下永远的污名。这样比拉多又遇到什么的报应呢？当比拉多宣判完耶稣死刑的时候，他那个曾经患过绝症的独生子，后来被耶稣用神力医翻好，他扑了在地上面，当场就死了。过了没几耐，比拉多发烧病了，病到昏昏迷迷，好耐都不省人事。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报应的开始。又过了没几耐，犹太王耶律违背他的诺言，在罗马帝王面前排斥比拉多，而推荐自己的亲信委派去到耶路撒冷。比拉多又召回去到罗马聚集，在罗马国会上面，因为有人做假证据陷害他，因为这样他又被判刑和处分，同时被流放到高卢。比拉多的升官梦真是彻彻底底破灭了。比拉多 真是名誉扫地，仲伴亲你。他在罗马的田地又被充公，最后竟然落得分无一文，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到了流放地之后，所有人都讥笑他，即使是小路仔都避开他。虽然是这样，罗马皇帝的愤怒还未平息，没多久又落命令将他刺死。比多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绝望又疯狂里面，他自焚而身亡。他的尸体和大石绑在一起掉入河里面，虽然是绑住一石头，但是沉不到下去，依然在河面上面漂浮，被鱼群吃了。后来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叫做《致比多拉》的诗。首诗是这样写的：内若像一只卷缩心头的蜥蜴，随时吞吐红色的细舌，扰乱人脆薄的意志。它迂回缠绕的身躯，摇晃摆动，吸引任何陷入迷惑者与之共舞。然后在缠绕不断的旋律中，双双扶扭，将灵魂所折价换来的权力方舟，承载着残骸无边漂浮，在历史的洪流里翻腾，搅动出悲怆的白沫。不单止是比拉多，所有参加迫害耶稣的人都遭到很可怕的报应。叛徒犹大上吊自杀，据说他死了之后落地狱，受到永无休止的痛苦。那班犹大祭司和长老，连同那些煽动民众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还有希律的子孙，后来都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俘虏和抢劫。犹太教圣殿亦都被彻底摧毁。原来不单止参加迫害耶稣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要受到惩罚，连站在那里看事的人、不出声的人都要受到惩罚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了解一下。看过耶稣传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场面的。耶稣在被押去刑场途中，有很多人很同情他，为他而哭。当时耶稣虽然是很痛苦，但是他依然很平静，跟这些人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请你们不要为了我而哭，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子孙后代而哭。既然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树木青青的时候，这样树木枯萎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耶稣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他用了个比喻来讲明。当时的人普遍是相信神的，道德水准亦都比现在高，在这些情况之下都会将神钉死了在十字架这些事情。如果在普遍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的时候，同时道德水准普遍下滑的时候，又会怎样呢？从耶稣这些说话可以知道，耶稣一早就知道现在的人类的情况是怎样的，还有人类将会面临发生什么事。我们怎样才可以保住自己不会被这个社会迷惑而迷失？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记述了耶稣讲的末日审判的一些事，其中提到一个情况，讲耶稣将所有人分成两半，一半是在他的左边，另一半在他的右边。耶稣对着右边的人讲：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我创世以来为你们所准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饮；我作旅客，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着；我病了， 你哋看顾我，我向监里，你哋来看我。
嗰啲人就问耶稣啦：
主啊，我哋咩时候见到你饿俾你食，或者你渴俾你饮？乜嘢时候见到你作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俾你穿？又咩时候见到你病，或者响监狱嚟睇你呢？
耶稣就回答讲：
呢啲事你哋做响我呢啲兄弟里边最小嘅一个身上，就系、是、做响我身上啦。
然后耶稣又对住左边嘅人讲：
你哋呢啲被诅咒嘅，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佢嘅使者所准备嘅永火里边，因为我饿啦，你哋冇俾我食；我渴啦，你哋冇俾我饮；我作客旅，你哋冇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哋冇俾我穿；我病咗，我向监里，你哋冇嚟看护我。
左边嘅人亦都问：
主啊，我哋乜嘢时候见到你饿、你渴，或者作客旅，或者赤身露体，或者病咗，或者向监里，冇服侍你呢？
耶稣究竟点样回答佢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过几日就是复活节了，我们现在讲紧耶稣的故事。上一节就讲到耶稣讲到末日审判的一些事情，其中提到一个情形是讲耶稣将所有人分成两半，一半是站在左边，一半站在右边。站在左边那些人呢，是被诅咒离开耶稣的，因为他们见到耶稣饿啊、口渴啊，或者去做旅客啊，赤身露体病了，在监狱里面没有服侍过他、啊。而这些人就问耶稣：我们几时没有做过这些事啊？究竟耶稣怎样回答他们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耶稣就回答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没有做在我这些兄弟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
耶稣这番话是讲什么给我们听呢？什么叫做我这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我们一般理解最小的呢，就不是最强的。我哋一般人叫做弱小弱小，会唔会系较为弱势嘅一啲人呢？其实耶稣都讲咗，冇得食，口渴，离开咗家园，冇地方住，冇衫着，病咗，或者喺监狱里边，呢啲人都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帮佢哋噶。如果系咁样嘅话，耶稣这段说话是不是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即使是耶稣说的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准备的国？这个国当然是天国啦。而那些对于其他有灾难的人，有需要帮助的人没有伸出援手，会不会是耶稣所说的
你们这些被诅咒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准备的永火里去？
既然这段说话是耶稣讲末日审判的事，现在这么多天灾人祸发生，又有预言家讲末日预言，在这个历史时刻， 呢段耶稣嘅说话可唔可以俾我哋作为参考呢？讲啲题外话，其实中国人都讲善有善报，做多啲好事系唔会蚀底嘅。而家讲翻耶稣嘅故事，有正信嘅人都相信，对于修炼者嘅迫害会俾呢个地方或者呢个民族带嚟好大嘅伤害嘅。佛教里边亦都有讲共业呢种现象，大家一起共同做嘅罪业，所以呢就要大家一起去还啦。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罗马迫害基督徒长达300年，无数基督徒被烧死、斩头，或者被拎去被野兽活活咬死。因为这样，罗马帝国经历了3次大瘟疫。第一次大瘟疫死了100万人，第二次罗马人口没有了1/3，首都君士坦丁堡人口死了1/半。第三次大瘟疫持续了16年，罗马帝国开始衰落了。几次大瘟疫死了好多好多人啊，而且瘟疫来得非常之迅速，非常之快，非常之可怕，令人不寒而栗。当时的人同样不相信迫害基督教令他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的。我们再讲回耶稣，当日耶稣断气之后，挂了在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两边，大地震动，岩石都崩裂，坟墓亦都被震开。看守耶稣的军官和士兵见到这样的情况都好惊啊！佢哋讲佢真系上帝个仔嚟噶。3日之后，耶稣响死里复活。3日之后系星期日，当人去到墓室要为耶稣涂抹油膏嘅时候，发现耶稣嘅身体已经唔见咗啦，而且仲有天使嚟话俾佢哋听，耶稣已经复活啦。复活节呢件历史事件系话俾我哋听，神系唔会死嘅，会复活嘅，生命系唔会死嘅。喺佛教里边亦都讲，生命系轮回嘅，死只系脱去我哋个肉身呢个皮囊嘅啫。而家喺西方嘅研究里边，好多经历过濒死嘅人，佢哋都讲啊，喺天堂或者咩地方见到佢哋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根据基督教的圣经记载，耶稣曾经多次预言他死了之后第三日复活的。耶稣复活当然是神迹啦。耶稣在复活之后做完他要做的事，在40日之后就在大家面前坐着云彩升了天，升返上去他自己的天国世界啦。在这40日里面他做些什么呢？在临回去他自己的天国世界做的事一定是很重要的了。同时在现在这么多天灾人祸的社会里面，耶稣在这段时间的教诲给到我们什么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多次给他的门徒看，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好多人讲，如果我见到神，我就会相信啦；见唔到，我就唔信噶啦。听起嚟好似好有道理、哦，好多现代人都系咁样讲噶、哦。但系系咪咁嘅呢？耶稣响死咗之后第三日系星期日，啲妇女带住香油，谂住想帮耶稣嘅遗体搽香油。点知去到坟墓嗰度，发现耶稣嘅遗体唔见咗啊！响呢个时候，有天使嚟话俾佢哋听，耶稣已经复活啦！佢哋就立即去话俾啲门徒听，耶稣已经复活啦！最初嗰啲门徒都唔相信噶，以为佢哋乱讲。当时嗰啲门徒被犹太人迫害到四周围匿埋， 啱啱佢哋匿埋响一间房聚会嘅时候，耶稣出现啦。耶稣对门徒讲：
愿你哋平安。
因为当时嗰间房系闩住晒门窗嘅，本来就已经好惊嘅门徒，佢哋就更加惊啦。佢哋以为自己见到系鬼魂啦。见到咁嘅情形，耶稣同佢哋讲：
你哋睇下我嘅手，我嘅脚，就知道真系我啦。你哋摸下，鬼魂系冇骨冇肉噶。你哋睇下我，我有啊。
然后耶稣仲向住佢哋吹咗一口气添。嗰班门徒知道真系耶稣啊，佢哋开心到不得了。耶稣仲同佢哋讲：
你哋呢度有咩可以食噶？
佢哋就攞咗一片烧鱼出嚟俾耶稣食。耶稣接过之后就在他们面前吃了。门徒先至相信耶稣真是复活了。但是那天多马没有在场，多马也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多马的性格是很多疑的。当门徒很开心很兴奋围住多马，跟多马说：
我们已经见到主了，耶稣复活啦。
但是仲是好伤心难过的多马，他不相信啦。他只是相信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他只是相信他自己亲眼见过的事。今节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耶稣用什么做法消除多马的多疑，令他相信。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是安琴。上一节就讲到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生性多疑，他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啊。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怎样做来消除多马的多疑。因为多马真的实实在在见到耶稣被人打到遍体鳞伤，很痛苦，他见到耶稣流的血跟普通人一样。一个这样的肉身的耶稣，亦都是难敌石头、乱棍、长枪，他亦都会流血而死。耶稣已经确确实实死了，又怎可以复活呢？多马想极都想不通。复活这件事确实是超出一般人的认识，不符合常理，所以多马想极都想不通了。多马作为耶稣的门徒，他已经跟了耶稣三年半了。其实他看过耶稣显神迹，他见过耶稣在海上面行，瞬间风浪就平息了。他亦都见过耶稣令盲的人复明看到东西，令跛的人可以行到路，塞麻风的人病全部好晒了。他甚至乎见过已经死了四日的拉撒路被耶稣在坟墓那里叫出来起死回生，这些多马都见过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多马就不信了，他不记得了耶稣是神的仔，他不记得了耶稣有超能力，他不记得了耶稣生前亦都多次对门徒预言过他将会被害被杀，三日后将会复活。这些多马都不记得了，或者他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老师讲的说话。所以多马说：
我非得要看见他手上面的钉痕，我用手指头摸下他那些钉痕，用手来摸下他的肋 我就唔会相信。
过咗八日，响一个门窗紧闭个房间里边，门徒又秘密聚埋一齐啦。响呢个时候，耶稣又突然显现响佢哋面前。耶稣知道佢哋嘅处境，所以第一句讲嘅说话就系、是、
愿你哋平安。
然后耶稣转个身对住多马讲：
伸你只手嚟摸下我只手，伸出你嘅手摸下我嘅肋旁。
耶稣嘅说话一啲都冇责备佢，佢知道多马嘅需要，多马嘅多疑软弱，耶稣都知道。佢俾多马显现，系多马能够理解嘅喺呢个空间嘅实在。耶稣的手有被长钉钉透的钉痕，肋旁有被长枪穿透的窿，里面还有血水流的痕迹。对亲眼见到为实的多马，当他被包容和宽恕的时候，他的疑惑全部消失了。他痛悔趴在地上面，大声称颂：
我的主啊，我的神啊！
然后多马领受了神对他的教诲：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
没见过他显现神迹就相信了，这些人就有福了。又有人想，耶稣为什么不从十字架走下来向世人证明他自己是神呢？有一种原因，可能他不想通过这些神迹令到世人去神服，因为如果哪个看见神佛大显，十恶不赦的人都会相信的了。但是那些见不到神迹依然无条件相信神所讲的说话，这些人才是神所称赞的人。这一种人将会获得神更多的庇佑，所以冇睇见就相信有福啦。正如使徒保罗讲：
我哋行事为人系凭住信心，唔系凭住眼见噶。
似唔似佛家讲嘅唔性高呢？见唔到就相信啦，呢种人唔性高啊。原来无论系东方亦或西方嘅神，佢哋会喜欢一啲见不到神显现神迹的人都相信神的人。另外，在耶稣升天之前，他还向门徒讲了一些关于天国世界的事情，还有要门徒去传福音，将耶稣的教导传给其他人。在末世的时候将会再回来的。耶稣曾经提过，他在回来之前，这个世界会有大灾难发生。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真是很多灾难发生的。好像瘟疫、天灾、地震、海啸、洪水、夏天落冰雹、人类道德低下。最重要的是不相信神啊。在佛经那里都有记载的，在末法时期神佛会再来。什么叫做末法时期呢？末法就是人类没有心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令到道德低下，什么坏事都敢做，只要今世逃得过法律的制裁，就可以作恶多端，胡作妄为。另外在佛经都有记载，在幽昙婆罗花再开放在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转轮圣王来到人世间救度世人。据佛经的记载，幽昙婆罗花是一种佛界的鲜花，是三千年开一次花的。当这种花开的时候，就是转轮圣王来世间传法救度世人的时候了。据媒体的报道，在1997年，韩国是第一次报道在清溪寺发现幽昙婆罗花。之后韩国又相继陆续有报道在须弥山禅院佛像上面又发现这一种花。 而家有昙婆罗花呢已经开遍全世界啦。唔单止响韩国有啦，响中国大陆啊、香港啊、美国啊，仲有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有优昙婆罗花嘅盛况。神佛系慈悲世人嘅。如果我哋好似耶稣讲嘅，见唔到都相信有神佛嘅存在，从而唔好去做坏事，乐于助人，咁样就符合救道者嘅要求噶啦。讲复活节就讲到呢度啦，祝大家有一个开开心心嘅复活节，拜拜。